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神。啊，我们今天啊，思想《使徒行传》15:1-35的，我们刚刚读的只是读到1-20的，不靠律法，靠恩典。啊，上几个礼拜我看到那个电视新闻，美国的电视新闻，看见。在中国四川有孤儿院的一个小女孩，有一个小女孩呢，一对美国的夫妻决定认养她。但是你们都知道哈，四川有发生了地震，所以呢，因为这个四川的地震，这个女孩子呢，不知道被送到哪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四川很乱了嘛哈，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夫妻呢，心里很着急哈。他已经决定认养这个一个女孩，但是他找不到她，被派到哪里，或是有没有被杀，或是有没有怎么样哈。后来呢，美国这个新闻电台就 CNN， 他就帮他们寻索这个女孩，他最终这个女孩到底去哪了，发生什么事了？那后来呢，真的找到这个女孩，找到了她。把他带到美国，交给这个收养的父母亲。这个父母亲，收养父母亲大概年龄大概30出头的夫妻哈，他们都非常的高兴，然后抱着，然后亲了，然后流泪，然后他真的看到这个哈，他们真的流眼泪来高兴的哈，接受这个女孩。我看到时候呀，心里很大，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哈。其实我看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孤儿哈，她没有什么特别，她没有什么特别很漂亮啊，或者长得怎么样哈，她大概可能是3岁左右了。那为什么我心想说，如果她认养了这个女孩找不到，另外认就可以了嘛哈，我就可能就是简单的这样想。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父母呢，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然后呢？到处啊寻找这个女孩，然后呢，真的这个美国的新闻电台呢，哎，他们觉得应该来帮忙，然后呢，就他们花费了很久时间，花费很大的经费，找到这个女孩，然后呢，把她带到美国送给他们。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啊，我原来就领会到，这个就是他们因为选上了这个女孩。其实我们。你和我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选上了我，选上了你，是因为神决定把我当作他的女儿，把你当作他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是神主权的，神的恩典选上了我们，不是我有什么特别，不是我没有长得，不是我长得很漂亮，不是我很天才，不是我非常非常听话的乖乖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别人优秀的呢？没有，只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接受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才能得到这个救恩的。初代的教会开始从耶路撒冷出去，分散到各处哈。我们继续不断的讲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可能你们上个礼拜听到保罗第一次的传道旅行，是不是？第一次的传道旅行呢，他带着巴拿巴到处去传福音。所以呢，我给你们看这个地图哈，这个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地方，所以这里是耶路撒冷哈。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在这边被逼迫哈，然后纷纷到各处，然后呢，保罗呢坐船，然后到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到处去传福音。这里整个这个应该是小的照片哈，教会的照片，整个保罗所建立的这些教会的这么多的，保罗总共3次去传道旅行哈。那他每次去不同的地方建立不同的教会，你看到罗马啊，所以呢，他就整个教会的初代教会的信徒呢， 虽然受逼迫，但是他还是出去怎么样传福音，出去传福音。那这个有一天呢，保罗跟巴拿巴建立的一间教会就是安提亚教会。有一天安提亚教会呢在这里，这个就是安提亚教会哈，给你们看这个安提亚教会的照片，这个是古迹哈。啊，现在你们去看的话，会看到这个建筑物，就是安提亚教会的样子哈。有一天有几个信徒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这个地方，告诉有些信徒们说，如果那些外邦的信徒，不是犹太人的，都是外邦人哈，外邦的信徒如果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的话，他们就不能得救。所以呢，他们开始传这些话哈。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听了就不对了哈，不对了。所以呢，他觉得，因为呢，我们得救是什么？靠着什么？靠着恩典，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听说过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呢，保罗听了，你是外邦人，他们不受割礼的，受割礼呢，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受割礼的。那现在保罗要维护因信称义的教义，跟他们大大的争辩。大战胜面没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个安提亚教会呢决定送保罗跟巴拿巴跟几个人一起上到耶路撒冷，你们去耶路撒冷的教会问那些使徒跟长老们，到底这些教导是不是从耶路撒冷而出来的，是不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这样的教导的。所以呢，他们就送到这些人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出来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大会中讨论一些争辩的问题的内容。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五节的内容呢，都是这个争辩怎么样产生的啊。然后呢，他们送到巴拿巴和保罗跟几个人到耶路撒冷去，在那边他们使徒跟长老们聚集听这个争辩的一些的听证，然后呢，使徒跟长老们他们有些答案出来，然后呢，答案出来之后呢，他就处理这个争辩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十五章的大纲。那使徒跟长老们聚会商议的时候呢，他们辩论很久很久，那彼得也站起来讲论啊。所以呢，他们查经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是对，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最后呢，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就谦卑的就站起来，然后提出他的看法，而且呢，他又应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啊，他提出来这句话来做个总结，向众人说，割礼跟救恩不可相提并论的。但是呢，有三个事项属于教导跟道德的问题，这个原则呢一定要吩咐外邦人也要遵守。所以雅各提出来的是三样，这个外邦的信徒应该要谨守的，应该要警戒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呢，偶像的误会；第二个呢，奸淫；第三个呢，勒死的牲畜跟血。那偶像的污秽是什么呢？这个是指我们要远离具偶像的举动，或者避免去参加朝会的，并且呢，当中要食用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不吃具偶像的食物。但是后来我们会看见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八章，特别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个其实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是不是这偶像的东西应该是两性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四节跟第七章十三节，我在这边写出来了哈啊。所以呢，保罗的强调的论点是什么呢？是这偶像的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你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那他特别呢讲到我们吃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认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但是呢他因着有些弟兄姐妹呢会来了，看到我们去吃的时候呢，他们的良心受到刺激，他们会跌倒。所以呢你看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成瘾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呢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神会保护我们。我们用祷告来解禁这个食物，吃了没问题，但是你不要故意的去冒犯这些的罪。那所以呢当初他们决定说我们要禁止这个祭偶像的物，拜偶像的东西你不要吃，你不要去庙里面朝拜哈，这些要禁止。那第二个呢分戒瘾的问题，什么叫戒瘾，其实我们不用解释了。那指定说我们不可有婚外情外不道德污秽的性的行为，同居、婚前的性行为、外遇、嫖妓，这些婚姻之外的都稍微怎么样经营的。基督徒不仅要严厉这些，更要严守婚姻的圣洁。因为呢希伯来书希伯来是十三章四节讲到什么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怎么样审判，神必要审判的。所以呢现在你看哈，这个特别是北美的国家哈我也听说在中国有一天，我们今年才邀请了一个宣教师哈，在中国天津大学哈，天大还有清华大学哈，在那边传福音的一个学院传道会的一个同工，他跟我们分享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呢，很多很多人同居，非常的普遍。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经营的。其实很多人来到北美哈，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所以大家都这么做了。我们基督徒不跟着社会的标准走的，我们基督徒呢跟着神的教导而走的。所以呢这个犹太的信徒呢，他们就是外邦人，也是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呢这些东西也要你们要警戒哈。第三个呢，肉食的牲畜跟血，他就指的什么呢，不可吃牲畜的血，或者饿死没有将血流干净的这个牲畜的肉那圣经他们这样的决定是照而根据立位记或者创世纪里面的一些的教导因为呢这个在这边讲的说，一切活物的生命住在血中，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就外邦人也应该不要吃热死的牲畜跟他的血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决定这三样事情之后呢，差派一些代表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写了一封信向信主的外邦的门徒提出了正面的解释。这封信里面流出了犹太人对外邦基督徒的一些的尊重、体谅跟安慰，众人也念了这个心也欢喜。比如说你要一定要受隔离才得救，我们今天也是每一个男的都要受隔离的哈。而且呢，如果照着旧约的律法要去行才能得救的话，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多少的人才能得救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呢其实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不是要受隔离了。然后呢但是呢它有一些标准，三个事情是为了什么呢，因为道德的问题，这些是尽量避免 最好。那耶路撒冷的会议供人呢关于经文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我想大家思想一下，他这个会议给我们怎么样的教训呢？第一个，我今天要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的救恩不靠行为，乃靠信心；不靠行为，乃是靠信心。这边说，不是靠律法，也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得到救恩的。那十五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彼得站起来讲论，他讲这些事情，这里面有六点他强调的。第六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自己曾经向外邦人传福音过；第二个呢，神也赐圣灵给外邦人。那圣灵给外邦人还没受割礼的，已经圣灵降下在他们的身上。第三个呢，外邦人也凭着信心得救了。第四个呢，你不要用这个套这个律法让他们遵守来试探神，你不可以这样子。第五个呢，不可将犹太人祖宗所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人身上的。第六个呢，得救乃是本乎神的恩典。很感谢上帝主，因为呢，你跟我今天得到救恩，不是因为遵守律法的，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心。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因为今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享受神的祝福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每当来到神面前呢，要知道这个恩典何等的宝贵，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谦卑，应该要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仍然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还很他的要求才能得救的话，你想想看，比如说敬业的律法的，按照敬业的律法，如果你犯了罪，你要怎么做？你要献祭哦，不是你自己献的哈，乃是你牵着一头牛或是一只羊献到祭司长那里哈，祭司长帮你杀了这个牛羊，把它焚烧，再然后呢献给神献祭哈，这样的时候你的罪才能得到赦免。如果我们今天要仍然这么做的话，我不知道我一年当中我需要多少牛羊才够哈，多少只啊？我恐怕我不够钱买那么多牛，那么多羊。那你需要多少只呢？一年哈，你需要多少只啊？感谢赞美主，神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称为赎罪的羔羊。你们记得吗？使徒约翰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指着耶稣说一句话，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耶稣亲自，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把他献上了，把他的生命流出了，倒出来，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名得到救恩。他用自己的宝血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义人，不是靠我，乃是靠耶稣基督，都是神的恩典。比如说啊，今天我们要信耶稣，今天得救是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说你的学位哈，到某一个程度才能得救，你没有读到博士哈，你不能得救。可能我们有Steve 还有几个啊，我们都不能得救哈。或者你的这个，如果你要得救呢，你一定要需要多少的钱财才能得救？哇，我就不行了哈，我没有什么钱财。你知道我以前在韩国啊，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来加拿大去美国的机会多嘛，所以呢申请那个签证哈。 那申请了签证，美国的信那个领事馆大使馆拒绝了我的签证，他拒绝的理由什么？没有钱，我的那个银行存款也只有加币不到一千，没有钱不行，拒绝了，拒绝了两次，所以我到了说，啊，你不给我没有关系，我也不需要要去。如果神要我去的话，神一定会给我的，没关系。然后来了这样子的，后来呢，那就神就给我了，所以呢，我拿了十年的。那如果真的今天你要得救，一定要某一个钱财才行。哇，没有一个人得救了，或者说一定要得救呢？因为这个是啊，耶稣是什么人呐、啊？耶稣是什么国人？哪一国人呢、啊？耶稣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得救呢，一定要讲希伯来话。我没有，没有学希伯来话，还没有啊。我学过希伯来文，我跟你讲啊，希腊文还容易，希伯来文真的非常难的。如果你要讲希伯来文才能得救，哇，我们就完蛋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信任主，我们得救只靠着信心，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不靠我们的行为。但是呢，可能有人说，哇，只有靠信心不靠行为的话，哇，我信了耶稣，拿到这个天命的门票，然后我什么的怎么样生活都没有关系了，无所谓了，是吗？你只有一个乞丐，原来他的身份是王子的，但是呢，他从小可能啊丢了，然后找不到，后来王宫差人发现了，过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他在外面当了乞丐，所以呢，王宫里面的差人来再把他带到王宫里面，开始过王做王子的生活。但是他二十几年以来习惯于过一个什么乞丐的生活，不习惯于王宫里面的一些的规则规律的生活，穿一些整齐的衣服啊，所以呢，哎呀，他觉得很不舒服呢，他就仍然穿了破烂的衣服呢，仍然拿了那个这个破罐头来装饭吃。你想想看哦，当然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为了得到这个王子的身份，他就是王子。但是呢，他的生活这些行为习惯改不掉。他能够做真正配得自己身份的生活呢？他需要学习公理的法则，这样子去生活才行的。我们得救不靠我们的行为，靠信心。但是呢，这个不是靠着我们的外在，乃是我们的内心也要变化。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劳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认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我们要告诉你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要赦免我们的罪。
过去你不管你做了什么坏事，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借着祷告认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那么有人会说，哇，这么好啊，那么我就随便犯罪哈，做所有的坏事哈，到最后认一下就好了吗？你错了，其实你只知道一半的真理。在这边的认罪指的是什么呢？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没有包括悔改的认罪，我觉得不是真正的认罪。什么叫悔改呢？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懊悔自己所犯的罪，从罪恶转向神而改过来。换句话说，放弃你以前以我为中心的生活， 而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什么叫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照着神的心意，不是照着我的喜好，照着神的心意，顺从神的话，并且成全神的心意的生活，就是追求爱、公义和献身的生活。这个人呢，可能很多北美的人都知道哈，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他叫 Charles Carson 哈。他这个人呢，当时以前那个尼克森总统，尼克森总统哈，他尼克森政府的高级的幕僚。高级幕僚呢，他就后来因为水门事件，你们知道水门事件吗？ Watergate 啊，水门事件而坐在监牢里面服务了七年。其实呢，他直接的联系到这个水门事件，但是因为他也是这个省政府的一个高官，所以呢，他也坐了七六月。后来呢，他1976年创办了监狱的团体，帮助那些专门在监狱里面的人，让他们信耶稣。他讲了，他出版了几本书哈，其中有一本就是重生这本书哈， Born Again 哈。他这边他的见证里面讲到说，他觉得他一生认为他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他认为呢，善良的人该做的事情我尽都做了，我为周济金钱帮助贫穷的人，我尽力说诚实话，我在政治界非常努力的做了，我自为自己说，我是不做坏事的人。他以前在白宫做事的时候呢，你知道白宫做高官哈，很多人送礼物来哈，那比如说从酒哈。高酒到那个水果箱、水果篮，这些都进来。那他进来这些礼物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用，然后把这个因为他不想腐败，不想用着这些东西变成腐败哈，所以呢，把这些东西进来的话，尽量的送给自己啊，送给这个服务员呐、送给其他的一些职员呐，就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我认为自己活得蛮清白。如果神真的存在，当时还没基督徒，但是呢，我可能讲到神，我因为神可能存在，所以呢，我自己想，如果神真的存在，我死了一定不会得不好的分数了吧。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叫 Tom Pillis， 他说我跟到我的朋友，他跟以前完全不同，他说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听了他的分享，我才觉悟到原来我不是那么善良的人，发觉到我是很骄傲的，也利用过政治的手段的，伤害过人，却没有反省过，我是一个柔弱顽固而严厉的人，我不能再安慰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呢，我碰到这个人，听到这个人分享，我终于知道何为有清洁的心，我愿意被圣言成为洁净而过一个新的生命。当我遇到 Tom， 我才明白而觉悟，我是一个需要神的饶恕的罪人，我生来第一次感到我是一个罪人，悔改是内心的变化，当我到神面前去，我的心会改变，从高级自我到转为高级基督。悔改是放弃人的方法而接受神的方法，在基督里过顺服他命令的生活。所以呢，这个 Carson 这个人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认罪悔改哈。其中一个就是他要做的，他要去找一些得罪过人，就是伤害过的人，找他们求原谅。你想想，这个不容易的。他要去找这些人，要求原谅，因为他以前做政治生活的时候呢，他伤害过很多人嘛。所以因为他知道神已经饶恕了他，他也要去求饶恕，也要跟他们和好。他去找他们的时候呢，有些人不理睬。有些人的怀疑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手段哈，你要干嘛哈？ 那另外有些人呢，虽然不明白，但是经常受感动。也有些人呢，感到很难接受他的道歉，但是呢，他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经历到神给他的平安。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悔改就是什么呢？不是外在的变化，乃是内心的变化。这个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他就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不要笑话，是不是？保罗说，基督徒要遵守的不是律法，乃是圣灵的律。耶稣基督的灵居住在基督徒里面。其实，神的灵要求我们的标准呢？比律法还要高的。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基督教导一些门徒哈，教导的一些，比如说律法说不可奸淫，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什么？如果一个人看一个妇人就动一年的怎么样？动一年的怎么样？他已经心里犯奸淫了。那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教导说什么呢？如果你凡有些向弟兄动怒的，难免怎么样受审判的。你们当中有没有动怒的？然后再来说，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什么叫拉家？拉家这个字的意思呢？成才。你跟一个人说成才，什么人？你笨蛋。这个人呢，难免公会的审判。那或者说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什么叫魔力呢？愚顽人。你跟一个弟兄说愚顽人，你笨的，难免什么地狱的火。哇，所以呢，你看见哈，律法的要求是外在的，神要求里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当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要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我们的内心就会被圣灵渐渐的改变。所以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心意被圣灵改变而变化的话，你要经历的去遵守神的话语，非常非常辛苦的。你要遵守神的话，要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引导。关键是什么呢？你先要爱神，你先要爱神。比如说，当你的心目中有爱的人，你如果想知道的话，问这些结了婚的人，我追过很长时间结了婚的人呢、或是你现在追一个人的哈，你非常明白哈。当你心目中有爱的人呢，你会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什么都做，需要的话连你的性命都愿意拿出来为他牺牲的。你愿意付出你的一切的一切，你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爱他。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个男孩子，这一个女孩子不是因为爱他，而是喜欢某一个点，然后呢，我希望得到这个女孩，只是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我的需求，那他就做了一段付出了一段时间，做了很多的事情。如果对方没有反应的话，他越做越累，然后呢？不想再做了，然后就放弃了。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的爱这个人的话，你不愿意放弃的，不愿意放弃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心灵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真的照着什么话语去生活， 你要先爱神。什么叫爱？什么叫爱？如果你不知道，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这边讲到什么叫爱。所以呢，你在神面前，我们先要神爱神，然后被圣灵来改变。今天出来一个中性的杂志哈，新的杂志出来了。我昨天前天看了这个里面的内容哈，看到一个人做见证哈，他的名字叫吴信怀，吴信怀。他的题目叫无私大爱折服了我，你们如果有兴趣等一下拿回家的时候拿去哈。他这个弟兄呢，他经常说他信主是因为神的无私的大爱折服了他。他在深圳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在深圳工作，看到911的事件，美国911，心里非常痛快而结恨。你们应该没有吧，可能很多人，不只是中国人，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有这样的同感。这还他说这好像另外一个同事所说的一样，美国人活该。但是他后来信了主，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信了主才明白为什么文革期间有一老太太因为信耶稣被红卫兵批斗毒打的时候呢，红卫兵每次打他一下，他就说一句：“上帝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每打他一下，他就重复说一次同样的话语。吴信怀他就说，他每次来到耶稣跟前，我不得不被耶稣那无条件的真爱、饶恕、宽容所折服。我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卑微。那一个基督徒如果一次继续的不断的不顺服圣灵的感动和他的指引，继续不断的违背神的话来生活的话，他是就故意违背神的，也故意得罪神的。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请各位一起来读这段话，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请。我们都称呼主的名，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敬重你，我赞美你。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怎么样的人进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这本是 Image， 按照他的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中文是出来哈 ，Michael Wilson 哈 ，Michael Wilson 这个人在这里面分享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再念给大家听哈。当我青少年的时候，我有偷窃的习惯，看到好的东西就想要，然后偷了。13岁的时候，因为偷一包糖果被抓，送到警察局。我向警察誓言说，以后绝不会偷东西。后来我真的不偷了，因为我怕后果。但如果我能不被抓，我想偷别人的东西。长大了之后，我就伪造我所用的经费的报告，也试用了单位的用品。虽然改了外面，但里面一直还是一个小偷。我内心的改变是从我成为基督徒而开始的。我开始读圣经，渐渐明白神所看重的价值，而开始尊重别人和他们的所有，并觉悟到我神会供应我的需要，而且我所需要的东西绝不能带给我真正的满足。更要紧的，我心中开始有一个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欲而偷别人的东西，反而想帮助别人。我的心改变了，我的行为也改变了。我不再想偷任何人的东西，因此我外在的行为跟着我内心定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乃是靠恩典。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爱我们，赦免给我们，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这个礼拜祷告奉献，参加各样的聚会，在家读经灵修，也尽力帮助人服侍主，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更要记得，我们的内心需要被圣灵更新而变化。生命的改变比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更重要的。这样的变化是从爱神的心，并且顺服神而来的。求主帮助我们，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像我们真的做一个配得神的儿女，也真的像基督一样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小基督。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一样。我们去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得救是靠你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牺牲了你的生命，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像这样的罪人。主啊，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但靠我们的信心，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也渐渐改变，让我们生命也越来越像你。求你祝福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生命也被你更新而变化，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